感谢主，我们每一次在这里的聚会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上帝今天给我们的话语，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七到第四章的十一节，借助信心进入安息。啊，我们从第三章希伯来书一直读到第十一章啊，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述基督徒在这世上的生活。基督徒在这世上的生活就像走一段旅程一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离开法老这一个邪恶的君王，在他手下的那种奴役的生活，神救赎的以色列的百姓，为他们预备一个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他们原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到达这个目的地，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信从，以致他们在旷野逗了40年的时间。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作以色列人身处在旷野的情况来告诉我们，来告诉他当时的读者，也在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必须经历在旷野中这一种的考验，我们也需要像神对以色列民当时所说的，你们不要硬着心，如果你们当中有不信从的，有赶不上的，你们要悔改，真正依靠神，凭着信心将所领受的道，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也传给了我们，你要持守上帝所给你的真道，坚持到底，就能进入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那应许之地。意思就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你还没有到天堂，你还没有到天堂，你还在这个旅程当中，你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你需要坚持，你需要凭信心忍耐到底。所以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作者讲到上帝给了你盼望，给了你应许之地，可是在你现实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堕落世界中有很多的苦难，那怎么办呢？有目标，有盼望，现实的生活当中充满着各种的苦难艰难，所以你需要忍耐，你需要坚持，你需要竭力。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安逸的。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在行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艰难。读过《天路历程》这本书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每一个信徒都一样，没有一条捷径的道路，没有。我们若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走天路，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艰难，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家，这个安息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奋斗赚取，不是，是神为我们存留的，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你怎么能够去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怎么给以色列百姓的信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当时的这些读者的信息，跟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一样的，同样的信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目的地，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这个安息的地方。不只是这个信息是一样的，上帝对我们的回应 他要求我们的回应也是相同的。神当时怎么要求以色列民回应？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求他的读者读了希伯来书，是充满着警告也充满着鼓励的这一些话语，要求他们回应，也同样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上帝也是要我们回应，要坚持到底，因为我们还没有到终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旅程不是我们自己在走，以色列民虽然他们有软弱有跌倒，但是上帝总是与他们同在，是神在带领他们。在这个旅程中，神应许必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一样，耶稣基督他是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天父天天在看顾保守着我们，他没有一刻他的眼目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奔走的时候，我们并不孤单。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讲到安息，讲到这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就想到这世上家的这种感觉。家，我们想到家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不知道你拥有一个怎么样的家，但是一个家应该是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一个家应该是一个能够完全被家人所接纳的地方。所以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不再需要戴着面具，你不再需要虚假，因为你知道你可以坦然的在你的家人的面前来生活，而他们可以完全的接纳你。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上帝爱我们，他对我们是完全的接纳，这是恩典。这个家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就能感受到爱。在地上神给我们的家是有安全感，是被接纳的。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不再需要那么的疲惫，不再需要努力的做些什么来换取什么，不像你在这世界上做工。所以当你回到家，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可以放松，可以享受，这是地上的家。所以很多人就算他们出外去旅行，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总是会想家想自己那个床虽然外面的这个 hotel 住得很方便，可是家里那个床睡得才真的安稳，这就是家。上帝给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永远的家。圣经里面怎么形容呢？圣经里面说，得救者将来的喜乐是永远的。在坟墓的那一边，那一个未见的世界和这个世界是不同的。神的子民的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上帝为我们预备了那荣耀的冠冕。诗篇16篇11节说，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有永远的福乐，是那么的安稳。圣经里面说，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就像打一场仗一样，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再饥不再渴。神的子民走向的是那永远不散的家园，永无黑夜的白昼。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17节说，有主永远的同在，只有天堂才是那最美的家乡。 才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那最好的福分。但是这一个安息不是等到将来我们才得到的，这个安息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开始体会到，虽然还没有完全，可是我们开始体会到。清教徒牧师 John Owen 他这样子的描述安息，他说安息有五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与神的和好，这个 peace， 这个平安，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感受到这个平安，你不再跟神作对，你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你享受到一种圣灵所赐的平安，这是安息。第二个特征他说，就像从奴役的生活中，这种捆绑中，灵里面得到释放，你可以自由的来敬拜，来侍奉上帝，不再被捆绑，不再被罪捆绑，得到了一个心灵的释放。他说第三个特征是从遵守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的重担中得到的释放。如果只有诫命跟律法，过宗教的生活，你仍然是背负重担。今天有很多人来到教会，但是他没有真正信耶稣，他也只能够背负自己的重担，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遵守上帝的诫命。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只有准则，你是没有喜乐的，你是没有灵里面的自由的。安息就是从遵守摩西律法的重担中得到的释放。他说第四，这个安息的特征是自由的，能够按照福音来敬拜上帝。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称义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被洁净，上帝不会喜悦我们的侍奉。神为我们预备安息的地方，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去到迦南地？因为他们不在法老的这种奴役的生活中，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侍奉耶和华。我们也一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上帝。我们在侍奉谁呢？我们在侍奉偶像。我们没有办法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喜乐，我们在侍奉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侍奉一个会死会老，在这个世界上会失去所有的，你说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安息，你找到了安息吗？最后 John Owen 说，这个安息就是神自己所享受的安息，上帝把他自己享受的安息赐给我们。在希伯来书你读的时候，这里讲到神的安息提到了十次。神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上帝的安息，神的安息。什么是神的安息呢？这个安息，神在一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赐给了亚当夏娃。上帝他要我们享受安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要享受，是要给人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生活就是享受神的同在的安息，他们享受的是跟神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跟神的团契的这一种安息。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他们就失去了这样的安息，他们失去了神同在的安息，他们也失去了上帝造他们的时候那个尊贵的身份，成为这宇宙的管理者。他们失去了这样的身份，他们也失去了在工作中来敬拜、来侍奉上帝的喜乐，所以工作成为了重担。如果你读创世纪，你就知道亚当。他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作失去了意义，工作失掉了那一种荣耀上帝的目的，成为了一个重担，成为了咒诅，生命变成了死亡，所以亚当夏娃开始老化，慢慢的死。变成了空虚和混沌。神的创造是从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中，让这个空虚能够变得有意义，让混沌，让这个没有次序、混乱的生活变得有次序。可是，当人堕落犯罪，我们是反过来，把上帝的创造的次序颠倒。所以，当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乱，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你肯定是在过一个远离神的生活，你肯定是在过一个没有上帝治理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回到神面前，上帝重新改变我们，就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找到了意义，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们从忙乱的生活中重新被神来调整，因为上帝开始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治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开始有上帝的管理。神透过救赎，让我们重新找到了安息。虽然亚当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可是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重新把我们带回到这一个有安息的生活里。神应许我们在地上就可以开始过有安息的生活，所以他让我们在第七天的时候分别为圣，让这一天成为一个安息日。开始从时间上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让上帝做我们的上帝。让他来管理我们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主日敬拜，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其实我们在学习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在时间上，让神让我们可以把他放在首位。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是进入到安息的生活里，所以在地上，神为以色列民预备一个地方。让他们在实体在地上可以经历到这一种的安息，可是神应许不只是在地上有一个安息的地方，像迦南地，神更为他们预备了另一个安息，是属天的，而这一个安息是永永远远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蒙天召圣洁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另一个安息，有另一个超越死亡、超越时空的地方，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目前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有神的安息在前方等着我们，这是更美的家乡，这是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神为我们所存留的。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有另一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所存留的，这一个安息。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的。地上的这一个迦南地， 神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但是这一个天上的安息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我们才能进到这个永远的安息。当我们讲安息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种感觉而已，安息是在一个位格里，是你与上帝的相交，你与神的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当一个小孩子哭闹得很厉害，我们都知道做主日学的老师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幼稚班的哈。小孩子哭闹得很厉害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给他糖果啊？其实不是哦，最有效的方法是父母亲来了，这小孩子那个时候就不再哭闹。当他找父母的时候，你给他什么其实都没有用，他需要的是父母。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在一个位格里的关系。当我们真正享受安息的时候，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你光是跟一个哭闹的小孩子讲道理、讲逻辑、讲安息的理念是没有用的。同样的，我在这里跟你讲安息有多么的好，这个理念对你来说是没有帮助的。只有这位有位格的上帝跟你在生命中相交，他做你的上帝，他是你的父母，他是你天上的爸爸，你感受到他的同在，你经历到他赐给你的平安，你就享受到安息了。再多的道理都没有用。当我们跟别人传讲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也一样，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经历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福音的人。当别人问我们说，你有亲身经历吗？你有亲身经历过神给你的安息吗？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能够很有把握，很诚实的说，我相信了基督，我已经得救了，我也得享了在基督里的安息，我更知道他为我存留那另一个安息是在天上。我虽然现在在地上的生活，在堕落的世界中，我会面对各种的张力，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有完全的安息。各位弟兄姐妹，你认清自己的处境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读者检查一下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光景，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他要求他们看过去，看现在，也看将来。看过去，看以色列民，看你们自己的祖宗在旧约里面他们是怎么得享安息的，也看他们的失败。今天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身边的人的失败。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啊，怎么样怎样，哪个基督徒跌倒了，哪一个传道人又跌倒了，上帝为什么要你看这些东西啊？不是没有意义的。不要以为这些失败是没有意义的，成为我们的警戒、警告，要我们避免重蹈覆辙。那我们不要错过上帝给我们的真理，上帝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在第一、第二节里面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是一个重复的警告。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师父赶不上，或有人赶不上。所以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可以很容易的观察旁边有人是赶不上。我想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的教会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很容易就能观察有很多人是赶不上，有人在这个疫情当中跌倒，有人的信心就失落了，其实就是没有真实的信心。有些人不信从了，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所以这个不信从这个字，其实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在形容以色列民在旷野他们当时的归附了神的恩典。不信就是 unbelief， 不顺从就是 disobedience。 那不信和不顺从是对上帝的道的不信和不顺从。所以后面你会看到希伯来书讲到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是活泼的。那不信会导致不顺服，那这是不能分隔的。为什么会不顺服呢？因为他不信。今天我们常说，哎呀，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就是不听话？那他不听话表示有一个话他需要听嘛，对不对？哈哈，父母亲会说他不乖，不听话，因为你告诉他事情他没有做，他不顺服。他为什么不顺服？因为他不相信你所说的话，他不信，他不信从你，他不信任你，他弃绝了你，你在他身上没有权柄，没有权威，所以他不听。所以上帝怎么样让我们避免不信从呢？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给个答案，他说这个不信是不信的恶心，这个心败坏了。一个人不顺服，他的心是败坏了，这个心必须被改变，这个心必须悔改，必须是一个重生的心。上帝要重新再造我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没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是不可能坚持神要我们坚持的道，是守不住的，肯定失败的。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在苦难当中，教会经过这个苦难才发现，原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这么少的，原来很多人以前去教会他没有真信，没有经过这样的洗礼，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看不出来原来很多人没有真信主，没有重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这个警告是当中有很多人一开始就没有真信，所以他们行不出来。一个老我只能做老我的事情，只有一个在基督里重新再造的新人才可以行出讨神喜悦的事，跟今天我们大要理问答里面读的这东西是一样的。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上帝吗？大要理问答这里让我们看到，你有所信的道，你要知道，你才知道你当今的本分是什么，你要行出来信心和行为。第二部分希伯来书的作者给的答案是，有了这个悔改的心，有了真实的信心，还要过教会的生活。这里说要天天的彼此的相劝啊，你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天天彼此相劝，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如果你读使徒行传，那里讲到在家中，在殿中，教会的生活不只是在教会礼拜天过的，不是，是在家中过的。教会的生活是你跟其他的信徒一起有相交，一起学习上帝的话，有祷告，有敬拜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讲到怎么样避免不信从的样子，教会的生活。所以后面他讲到不可停止聚会，要竭力啊，这是他用了"竭力"这两个字，表明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要不跌倒，要进入安息是必须竭力。我们不要以为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付代价，不需要努力。这里不是说你要靠行为来得救，可是竭力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竭力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竭力让上帝的道来光照我们。那所以在后面12、13节那里就讲到，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眼前都是侧入敞开的。上帝的道。这里就好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很精准的诊断了人的状况，把人的心打开，让你看清楚你自己的状况，是让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转向神。这是竭力在神的面前来进入。